叫撒迦利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裔，名叫以利沙伯。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责的，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以利沙伯不生育，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撒迦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照祭司的规矩自谦，得进入殿里烧烧香。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撒迦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天使对他说：撒迦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注视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殿前面，叫废物的心转向合理，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义备何用的百姓。撒迦利亚对天使说：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天使回答说：我是站在神殿前的加百列，奉差遣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信息报给你。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事成就的日子。百姓等候撒迦利亚，他一也许久在殿里，既至他就不能和他们说话，他们就知道他在殿里见了异象，因为他直向他们打手势，竟成了哑巴。他供职的日子已满，就回家去了。这些日子以后，他的妻子以利沙伯怀了孕，就隐藏了一个月，说：主在天父国的日子这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那弟兄姐妹，圣诞节我们知道是纪念主耶稣降生的日子，那耶稣在圣诞节里面，我们在提到圣诞节，我们就会想到主耶稣。但是我想请问，在圣诞节里面，你想到主耶稣以外，你还会想到圣诞节里面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物呢？啊，圣诞老人，哎，那也是啊。还有呢，在圣经里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提到这个耶稣降生的事情，还有什么人物呢？啊，三个博士，还有呢？啊，约瑟和玛利亚，还有呢？牧羊人，还有呢？
天使，
哎，还有天使啊，还有天使。所以哈，这天使啊，对某一些人来说呢，可能是什么呢？可能是圣诞卡上的一个画像，对。天使有一些认为可能是什么？是圣诞树上的一个装饰品而已。对，如果等下我们散会了，你走出去外面，我刚才早上看到还有一个天使在那个圣诞树的上面拿来做一个装饰。那天使呢，可能是什么？可能是我们小朋友在圣诞话剧里面呢，我们有扮演的一些的什么一些的玩意，对不对？那有些人认为说什么天使啊，可能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神话故事里面的一个角色而已。哦，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认为天使是一个怎样的情，是一个怎样的情况？那我们再知道哈，在最近几十年，特别在什么呢？在西方的社会里面开始流行对天使的热潮。
如果我们到一些的西方人的他们的这个书籍去的时候，你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在当中有一些的书架会特别摆了不少有关于天使的书，介绍关于天使的事情。哦，这些书当中呢有什么呢？有天使的手册，有天使大全，而且还有什么呢？还有天使跟星座。哦，因为有一些人想说，你到底是什么星座？那个星座的话，哪一个天使跟你的关系比较好？还有呢，天使跟颜色，你喜欢什么颜色的话，那谁就是你的天使？哎呀，一大堆讲到这个天使的书啊，而且你去打开那些书的话，你会发现到还有非常漂亮的有关于天使的这些画像，哇，你会看到那些天使，还有一些什么射箭的啦，还有什么会飙的啦，非常的漂亮哦。那西方社会还有这样的一个讲法，他说每一个人呢、都有他自己的什么守护天使，你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情啊？哦，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什么，他有他的守护天使，就是什么 guardian angel。这个守护天使呢，就是会帮助他的主人哦。如果你的守护天使的话，他就会来帮助你，他就会成为你的什么呢？成为你的保护。所以当呢你有需要的时候，你就可以求告你这个守护天使来给你帮助。比如讲，哎呀，你的钥匙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了，对不对？那你就说，哎呀，我的守护天使帮我找一找吧，哈。我钥匙不见了，那可能今天你出去去停车的时候，好像那个地方并不很热闹。你想想哦，我的车子会不会被人家偷走了？会不会放在那边给人家打破玻璃啊？那你就想说，哎呀，我求求我的守护天使帮我照顾照顾我的车子一下，帮我看一看啊，让这个车平安无事，让我去买完东西了之后回来的时候，开我的车子仍然还在，我的车子的玻璃啊仍然没有仍然还没有就该怎样说，没有被人打破啊，对不对？所以有些人就是想说，哇，有既然我有这个守护天使，那我什么事情就可以请他来帮助，请他来保护哦。那弟兄姐妹，请问一个问题哦，基督徒信不信有天使？啊？好了，讲得更切身一点，你信有天使吗？啊？你信不信呢？
信
啊！那我告诉你，弟兄姐妹，中世纪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神学家，叫做什么加尔文呢？加尔文呢，他信有天使。那我们也知道，在中世纪改教运动当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人叫做什么？马丁路德。马丁路德也信有天使。那不单单是最跟我们最接近，在美国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牧师啊，我们相信弟兄姐妹，如果提起他的名，你一定会知道，他曾经在美国好几任的总统是什么，在那边监理，就是让总统把这个什么呢？圣经按在这个圣经上来这个什么宣誓成为美国的总统。这个人呢、是在世界上非常著名的一个牧师，戈培里牧师啊，不知道大家知道 Billy Graham 啊？对，那 Billy Graham 好像在台湾翻译成叫做戈里汉牧师但是在其他地方呢翻译成了戈培里。那戈培里牧师他也相信有天使。而且不单单他相信啊，而且在1975年的时候，他甚至还写了一本书啊。这本书题名叫做什么呢 ？Angel， 就是这本书就他给这个书名叫做什么？天使。那他的里面他就提到了他自己怎样在他的人生当中曾经经历过天使。跟天使好像有一些的不同的经历在他的生命里面，所以他这本书值得去看，因为现在这本书早就已经翻译成为有中文版所以值得去看。但这本书是在1975年的时候他就写了。那弟兄姐妹，其实圣经相信有天使，而且圣经如果你去看的时候，新旧约圣经里面至少有300处的地方呢。就提到天使曾经出现在人类社会跟人的活动当中，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也就是什么 天使的出现，对不对？出现了，向谁呢？向撒迦利亚来显现。哦，不单单是这样啊，我们知道新旧约圣经一共有多少卷书呢？66卷。如果你去看的话，66卷书当中啊，里面有34卷书都有提到天使。所以换句话说，哦，一半以上这圣经里面都有说有提到天使这件事情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怎样，我可以告诉你，我也相信天使，对，相信有天使，而因为圣经承认真的有天使。而呢，如果圣经既然都已经承认的话，那我相信神的话语就是正确的，我也相信有天使。这天使啊，不是一个神话，天使也不是圣经文学里面的一个描述。弟兄姐妹，如果你不相信有天使的话，那真的有点麻烦。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面那300多处的经文有关于天使的，就对你一点意义都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你不相信嘛，所以这300多处的经文你读起来可能没有什么感觉。为什么？你记得你不相信的缘故。所以哦，老实讲，圣经里面提到有天使，很多人都相信有天使。弟兄姐妹，我也相信有天使，我相信你也会相信。对，但是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圣经里面所提到的天使跟我们在世间所听到或是呢我们所猜想带有一些迷信意味天使的故事就是很大的不同。哦，圣经里面的天使呢跟我们世上所听到一些带有迷信的那种天使的故事就真的是有不同。哦，那先来看看天使到底是什么。我们知道天使啊，其实是什么？是神所造的另外一种的活物，跟人类有不同。那圣经给我们看到的人啊，有肉体，天使呢没有肉体，天使是有什么？有灵体。所以天使不受时间不受空间的限制，他有什么？他有超自然的能力。那而且在诗篇第8篇第5节，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圣经说什么？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是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这是谈到什么？谈到人啊，上帝造人的时候，上帝给人的这个本位啊，好像是比天使小一点，但是呢，上帝给人的那一种荣耀和尊贵是天使所没有的。所以天使是比人稍微大一点，但是哦，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天使没有人的智慧，哦，天使不像人这样有智慧，哦，所以呢，啊，天使是实在有存在的。在希伯来文啊，天使啊这个字啊叫做什么？马拉，哦，天使叫做马拉，大家读一读马拉好不好？马拉，太棒了，你们希伯来文都会了，哇，你们太棒了，嗯。所以等下你回去的时候，你可以跟你的孙子说：“哎呀，今天爷爷啊，在教会里面写了一个希伯来文呐，啊，我读给你听吧。希伯来文天使叫什么？马拉。对，所以哦，你比你的孙子还棒哦。你孙子只会英文，你还会希伯来文呢。哎，那希腊文呢？希腊文天使叫做什么 ？Angelos。啊，大家读一读好不好 ？Angelos。哎呀，你回去的时候再跟你孙子说，这是告诉你儿子吧。哎呀，老娘啊，连希腊人都会了啊。对，所以告诉你儿子的时候啊，所以希腊人啊，天使叫做什么 ？Angelos 啊。那我们知道，在美国西部那边有一个大城市，大家知道是什么城市吗 ？Los Angeles。Los Angeles 是什么意思呢？啊？堕落天使，Los Angeles 是天使之城啊，哦，天使之城啊，所以当然了，在那边哦，有太多的事情让我们难以想象哦，跟我们所了解的哦，他们走得太先进了哈。所以其实天使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 messengers of God， 就是什么？上帝的使者，上帝的使者。那请问你知道不知道天使主要是要做些什么吗？我们来看看圣经给我们教导吧，哈。圣经希伯来书1章第14节，我们一起来读一读，看看哦，天使他主要的工作是什么？ 来一起来读，来一二三。那这里说什么？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来效力？所以如果我们从这节经文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哦、上帝给天使有两个很重要的任务，或是两个很重要的工作、哦、那什么工作呢？第一个工作是什么？他是上帝所差遣的使者，所以就像他的名字一样，马拉或是这个 Angelos， 这意思就是什么？ Messengers of God， 就是上帝的使者，上帝的使者是上帝所差遣的使者。那弟兄姐妹，他天使是什么？是上帝所差遣，他是受神来调配，被神来指引，被神来指使的。所以以后啊，如果你钥匙不见的话，拜托你不要找天使帮你找， OK？他没有这样的义务。为什么？他不听你的指使，他只是听谁的指使？他听上帝的指使啊！所以你的车子停在那边、哦、是你不小心的话，你不要说哎呀天使啊，你看我的车你都不好好帮我照顾车子，车子被偷了，对不对？你不要怪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受你指使嘛。圣经讲得很清楚，天使是 受谁的指使？受上帝的指使，他是上帝所差遣的使者。哎，但是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当你的钥匙不见的时候，你可以什么？你可以祷告求神帮助你，上帝就是这样差遣他的使者去帮你找，哎，这样就可以哈。所以、哦、你不是天使的老板、啊、天使不是你的用人、哦、你不要想说哎呦，我有一个什么守护天使，行啦，有什么事情哈，我就请他帮忙啊。哎，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天使是什么？是上帝所差遣的使者，不是你我所差遣哈。OK， 这里讲到这是他主要的工作之一。天使的第二个主要工作是什么？是为承受救恩的人来效力。为承受救恩的人来效力，就是说什么？就是为了那些相信接受主耶稣的基督徒来效力。那弟兄姐妹，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啊，你不相信耶稣，如果、啊、你拒绝上帝的救恩的话，那他、啊、如果这个人他不相信耶稣，他也不接受上帝的救恩，他告诉你说哎呀我遇到了天使啊，我告诉你，他所说的这个天使啊，肯定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天使，因为什么呢？因为天使的工作主要是什么？是为信主的人效力，为信主的人效力。我曾经听过有一些人说，不是不是，我还看到他是什么，他是穿白色衣服的，不是穿黑色衣服的，对不对？那我告诉你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受骗。为什么呢？因为圣经有一句话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十四节怎样说呢？他说什么？连撒旦也装作什么光明的天使啊。所以、哦、你不要说、哦、他是穿着白色衣服，那肯定就是什么，就是从神来的、哦、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如果你是信主，如果你是接受了上帝救恩的话，那天使是要为你什么？要为你效力的。他的工作就是什么？就是要来帮助你。那我们知道上帝的使者是什么？是天使，是上帝的使者，受上帝所差遣，要来完成神的使命。而上帝的使命又跟我们啊每一个人有很大的关系，有很大的连接关系。所以当我们在人生当中遇到关键的时刻，当我们人生当中遇到什么困难和问题的时候，我们向神祷告，我们呼求神，上帝就会什么？上帝就会差派他的使者天使来什么？来帮助我、哦、来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那个使命和任务。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哦、天使实际上是神的使者，要来帮助我们这些属于神的人怎样去完成神的任务。甚至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上帝要差派天使来帮助我们，把我们从困难当中来拯救出来。还记得吗？圣经里面提到罗德，对不对？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 哦，上帝要毁灭那个索多玛欧摩拉城的时候，上帝差派谁？差派天使去把他们什么给救出来，带他们离开那个地方。所以哦，基督徒，我想上帝给我们有我们要去完成的使命和工作。所以当我们在为主服事的时候，当我们要去完成上帝的使命和工作的时候，常常上帝就会差遣他的使者来什么，在我们的左右来帮助我们去完成这些工作。所以弟兄姐妹，很感谢主的事情就是说什么，有天使他愿意来帮助我，但是他不是受我们的指使差遣，他乃是受上帝的差遣。啊，圣经里面提到有很多天使，但是天使呢，圣经里面很多的天使是没有特别记名，就四个天使有特别记名。哦，请问弟兄姐妹，你记得圣经有四个特别天使记下的名字，他们的名字叫什么吗？啊，第一个是什么？加百列，对不对？加百列，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说什么？是向谁呢？是向撒加利亚显现的加百列，对不对？当时说天使就跟撒加利亚说：“我是上帝的使者，是加百列来向你传福音、传好信息的。”所以加百列主要任务是什么呢？就是要传神的信息的使者。OK， 还有呢，圣经另外一个天使呢，他还有他的名字，这个名字叫做什么？米迦勒，就是什么 ？Michael，Michael 啊，所以 Michael 是他是主要什么？能打仗的，哦，他是能打仗的。我们从但以理书里面就看到，当但以理在那边祷告的时候，但是一直等了21天，这个上帝的信息他还没有领受，所以以后呢，上帝就告诉他，其实当你一祷告的时候，神就听到你的祷告，神就差派这个加百列要把这个信息告诉你。谁知道当加百列去的时候，这个魔君呢，这个波斯的魔君就说拦阻他，不要让他把这个信息送到但以理那边去。所以最后神就差派谁？差派米迦勒去什么？去跟这个波斯的魔君来征战，让波斯的魔君的拦阻能够什么？能够撤出，让神的使者这加百列能够把上帝的心意来告诉这个但以理。所以一个天使叫做什么加百列，主要是什么传信息的；另外一个叫做什么米迦勒，是什么？是属于战争的天使。还有呢，啊，对，路西弗当然了，这个哎呀坏人呢，我们就不讲他了。圣经说有一个堕落的天使叫做路西弗啊，最后就成为魔鬼。哎呀，我们就不讲他，太坏了啊。啊，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另外一个我们叫做圣体复现的，叫做基路伯。基路伯哦，是在什么？是在夜柜施恩座上的那个天使。那个天使哦，两个人借着哦，这个基路伯，我们来看看圣经出埃及记第25:18-19，来，我们来读，来，用金子做出两个基路伯来，安在施恩座的两头。这头做一个基路伯，那头做一个基路伯，两个基路伯要连接一块在施恩座上的两头。所以哦，另外一个天使他的名字叫什么？基路伯。其实基路伯哦是有很多的天使哦，很多的天使是他的名称叫做基路伯，他们是属于同一种的。那基路伯主要也是做什么？主要是要做敬拜的，在神的面前来敬拜神的。还有另外一个负责敬拜的呢，还有一个叫做什么撒拉伯，撒拉伯，对对对，我们来看看圣经以赛亚书第6:11-13，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来，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伯、施利，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用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叫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那这是撒拉伯呢？他也是什么？也是在神面前作为敬拜的天使。所以，我圣经在这里面呢、啊，很清楚的提到有四个天使的这些名字哦。 大概我们其他的都没有什么特别记名。好，今天早上呢，虽然跟大家介绍关于天使的事情，但是我们的重点不是在于天使哦，我们的重点呢，不是告诉大家说这天使有多大的能力，他多有才干哦，我们重点是要什么？要看主耶稣降生这件历史关键的时刻，上帝如何差遣天使，使用天使来什么？来显出神的奇妙，来向人显出了神对人的爱，神对人的恩典。那弟兄姐妹，我们刚才所读的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五到十五节，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什么？发生在主耶稣降生以前的事。当时候呢，就提到有一对的夫妻，他们非常的虔诚，而且他们两个人啊，都是什么？都是亚伦的后裔，是可以说是门当户对一对非常好的夫妻，他们也是非常的虔诚。先生是谁呢？先生是在圣殿里面当祭司的，而且在这一期当中，他们竟然被选上了，能够在圣殿里面来服侍神。因为当时候啊，在西王的时代，祭司的人数很多，所以呢，当时候他们必须要什么？必须要按抽签，看谁能够有机会能够在这个圣殿里面来服侍。所以在以色列人的守则的思想当中啊，能够服侍上帝，这是最荣耀的事情。所以倒是刚好这个撒加利亚也被选中了，被选中不单只能够在圣殿里面服侍，他还可以进入在什么圣所里面来给圣所做点灯的工作、烧香的工作，还有帮助来更换这个陈设饼。所以圣经就提到这个撒加利亚有一天呢，他就进到这个圣所的时候，当他在那边做祷告，为百姓祷告烧香的时候，突然之间呢，哎呀，他就看到有一个人啊，出现在什么？出现在香堂的右边那边，站在那边。圣经提到他这种情况的时候，整个什么撒加利亚就什么被惊吓，被吓坏掉了。突然之间看到这种，为什么？因为在这个圣所当中，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去的，所以一进去的时候，只有一个祭司能够进去而已。突然之间，在这个圣所当中还有另外一个人啊！如果是你的话，你会不会被吓坏，弟兄姐妹？我相信肯定你也会被吓坏，所以难怪哦，这撒加利亚一看到那种情况啊，他被吓坏，为什么还有另外一个人啊？为什么在这圣所当中有另外一个人在这里呢？哎，当他被吓坏的时候呢，这个天使呢就跟他这样讲，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什么，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弟兄姐妹，请问撒加利亚祈祷些什么事情？祈祷些什么事情？就是希望有儿子，对不对？其实这撒加利亚是跟他的太太以利沙伯是非常虔诚的一对夫妻，但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现在他们年纪都已经老了，还没有孩子，这是可以说在他们生命当中是一个最大的遗憾。而且不单单是这样而已啊，在当时的社会，犹太人的社会当中还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如果结婚了之后没有后事，没有生意的话，这是一件什么？这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所以当时啊，在撒加利亚跟这个以利沙伯的这对夫妻来说啊，他们在人生当中，在生活里面常常感觉着很大的压力。我们结婚这样久了，对不对？直到现在都还没有生意。好了，所以我相信他一直不断的在神的面前祷告，求上帝帮助他，求上帝赐给他一个儿子，求上帝怜悯他，能够听他的祷告，让他能有一个后事。谁知道他祷告的很用心，祷告的很虔诚，但是当天使遇到他的时候，就告诉他说：“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对不对？”那以后天使说什么？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做什么？叫做约翰。那这个约翰呢，是有一点不一样，跟其他的人不一样。 因为圣经提到这个约翰呢是什么呢？他有以利亚的心智，要行在主的面前，他要成为耶稣基督开路的先锋，所以这是一个大好的消息啊。所以当天使跟他讲的时候是一个大好的消息。哎，谁知道撒加利亚一听到这件事情了之后呢，他怎样回应天使？第一章第十八节他说什么？撒加利亚对天使说，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件事？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已经年纪老迈了。哎，这句话是什么？好像跟天使唱一个反调。天使说，你祷告很久了，上帝听了你的祷告，要把一个孩子赐给你。哎，撒加利亚一听到了，反而是什么？他说，不相信也不可能吧，老兄。哎，哪里可能啊，对不对？为什么不可能？我都老了，那什么药我们也吃过了，什么名医我们也见过了，都没效。哎呀，从我经验当中我知道，在我的朋友里面最老那个怀孕的是多少岁？48岁。哇，已经非常危险，48岁才怀孕。对，我老婆50了，对不对？那怎样子啊？即使不能再生多，再次再娶。是反婴儿，那时候都没有这样先进啊。所以我从他的经验，从他所认识，从他所了解，从他自己的经历当中，他觉得不可能嘛，对不对？虽然他祷告很久，但是天使告诉他，我上帝听了你的祷告，要给你一个孩子，但是他反而什么？反而不相信，他反而是不可能的，这 不可能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是不？我们已经老了，我的太太也已经什么？已经年纪老迈了，所以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弟兄姐妹，为什么撒加利亚会有这样的反应？撒加利亚很用心的祷告，在神的面前求神给他一个孩子，但是当上帝告诉他说我要给你一个孩子的时候，撒加利亚却不相信。为什么撒加利亚会不相信呢？你不是祷告很久了吗？你不是一直为说要有孩子祷告吗？那现在上帝要给你孩子，你还不相信？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弟兄姐妹，有时候你跟我们同样也有这样的问题，对不对？有时候我们一直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完了之后，上帝说好给你，哎，我们反而不敢相信，真的吗？上帝，你要给我吗？对不对？哎，有很多时候我们就听到人家的见证，哇，哦，这个人来到什么？来到肺癌第四期啊，但是我借着祷告，上帝就帮助了他，医治了他。哇，你听到这个见证非常好啊，你也拍手掌说哈利路亚，上帝你真行啊。但是谁知道突然之间你的医生告诉你你肺癌第三期，人家第四期都得到医治了，你第三期你想说是完了，我完了，对不对？哎，人家第四期的都得到医治，你才第三期，你还又不相信你能够得到医治。哎，很多时候就是说什么，我们讲的时候很容易，很多时候我们拍给别人拍手的时候很容易，但是事情临到我们自己的时候呢，有时很多时候我们却什么？我们却不敢相信。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撒加利亚的情况。那为什么撒加利亚会有这种情况呢？为什么撒加利亚会有这样的反应呢？弟兄姐妹，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他把整个焦点放在什么？放在人的角度，把整个焦点放在人所能够理解人的观念，把整个焦点放在自己有限的思想和过去的经历而已。按照他所理解，按照他的推理，按照他所了解的角度，按照他过去的经历，不可能，他认为不可能啊。为什么过去的经历我们都看过医生呢？医生说不可能啊，所以我们不可能生。但是天使都已经告诉他，但是他还是什么？还是不相信。弟兄姐妹， 从天使在耶稣基督降生出现在撒加利亚跟以利沙伯的这件事情上，乃是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灵界的事是真实，灵界的事是真实，灵界的事是事实存在。所以当我们在遇到困难，在遇到问题，当我们人生在遇到一个非常巨大的危机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要光是从人的观点、人的角度，或是从你过去的经验，或是从你所知道的经历来想这件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是用人有限的头脑，你是用你自己过去的经历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告诉你，许多时候你都不敢相信。为什么？因为我们人的思想有限，别人的经历可能是别人的经历而已，现在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就完全不一样。所以从耶稣基督的降生之前，发生在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的身上，天使的出现乃是要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弟兄姐妹，在你碰到困难问题危机的时候，不要光以人的观点来思想，还是要相信，还是要知道什么，有一个超自然的力量会帮助，那就是什么，那就是上帝要差遣天使来成为我们的帮助，甚至有时候上帝亲自要成为我们的帮助。所以弟兄姐妹，在你人生当中不知道有什么困难的，今年2016年，再过一个礼拜就是圣诞节，再过一个礼拜就是2016年要过去。我不管你人生当中经历过什么困难问题，有什么危机，但是要记得一件事情，有一个超自然的上帝，他愿意成为你的帮助，有一个超自然的上帝，他愿意在你的身上彰显他的道，甚至有时候他会差派天使来帮助度过一切。好不好？我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父神，我们恳求你亲自来帮助我们，也赦免我们许多时候，当我们在困难、在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的眼睛、我们的思想只不过局限在我们人有限的头脑里，我们局限在我们眼睛所能够看到的事物，我们却忘记了有一个超自然的力量，就是上帝你自己的力量要成为我们的帮助。主，我们就求主你亲自审查我们的心，也求主你透过天使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向撒加利亚跟以利沙伯的显现，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重要要学习的功课。其实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过程里面，主啊，你都愿意来参与，你都愿意来帮助我们，你都愿意来带领我们能够经过危机，能够胜过困境，能够进入在主你的安息。所以我们把自己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主你开恩怜悯我们，也赦免我们过去的许多的不幸。许多时候我们只不过是口头上的宣告，但是我们的内心却没有真正的信靠你。赦免我们，主啊，帮助我们透过今天早上的信息再次建立我们的信心在耶稣基督里面，知道你就是那位又真又活而愿意帮助我们的神。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